CDC 建议为5到11岁儿童施打辉瑞新冠疫苗，拜登总统呼吁积极接种。共和党人杨金当选弗吉尼亚州长，民主党中期选举欲挑战。台湾移民二代吴米创造历史，成为波士顿首位女性亚裔市长。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在周二的选举中，共和党人杨金当选弗吉尼亚州长，另外在历史名城波士顿，台湾移民第二代吴米赢得选举，成为当地的第一位女性和亚裔市长。有关这次选举的政治意义和影响，今天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美国 CDC 建议给5到11岁的儿童施打儿童版的辉瑞新冠疫苗，并将从本周开始配送。拜登总统周三也在白宫呼吁家长尽快让孩子接种疫苗。详情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来介绍。耀义。
就在美国 CDC 通过了这个建议，5到11岁的儿童可以接种儿童版的辉瑞药厂新冠疫苗之后呢，白总在11月3号的下午在白宫当中说，他的政府已经是超前部署，从上个星期就已经开始在全美各地配送了这个儿童版的这个疫苗，然后也呼吁呢，家中有5岁以上的儿童的家长尽快带孩子们去接种。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是怎么说的。
Parents of children ages 5 and older, please get them vaccinated. Because here's the deal. Children make up 1/4 of the cases in this country. And while rare, children can get very sick from COVID-19. And some can end up, few, but end up hospitalized. But they don't have to. This vaccine is safe and effective. So get your children vaccinated to protect themselves, to protect others,and to stop the spread and to help us beat this pandemic.
而根据美国国家卫生院 NIH 在11月3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呢，美国18岁以下儿童与青少年确诊新冠病毒的情况，累计病例已达到55,156,630人，而住院人数达到了65,040人，死亡人数也到了793人。那对此呢，这个美国的这个 CDC 疾管中心主任瓦兰斯基呢，在11月3号下午的白宫新冠小组疫情的这个简报会上呢，就特别强调说 CDC 的这个免疫咨议委员会星期二开会当中已经检验了各项的数据，还包括临床实验之后的资料，那么这是非常严谨的一个审议，所以呢之后做出一致的决议，就是建议5到11岁的儿童可以来施打儿童版的这个新冠疫苗。那他也说呢，他为这样的决定背书。我们来看一下一个 CDC 的主任瓦兰斯基是怎么说的。
Following their unanimous vote, I endorse their strong recommendation that children 5 to 11 years old should be vaccinated with the Pfizer pediatric COVID-19 vaccine. With this vote, we are now expanding vaccine recommendations to more than 28 million children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bution of pediatric vaccinations across the country started this week, with plans to scale up to full capacity starting the week of November 8th.
那么此外呢，这个美国的国家过敏暨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医生呢，也特别表示说，儿童们他们在家里以及在学校都会有接触感染的可能性，因此呢，为他们接种疫苗是更加相信的重要。卡拉，
感谢耀义发自白宫的报道。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国与中国之间没有发生武装冲突的理由，但是他担心可能发生意外冲突。当时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出席联合国气候大会的拜登，星期二晚间在记者会上被问到，他是否担心在上任之后的10个月当中，美中两国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了。拜登说他并没有这样的忧虑。他说自从今年1月上任以来，他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有过至少5-6个小时的电话交谈。他说交谈期间他明确表示，这是一场竞争，不必演变成冲突，没有必要发生冲突的理由。 拜登说他已向习近平表明美国期待他会遵守规则，同时美国在国际空域、国际海运通道问题上的态度不会改变。但是拜登也提到比有意冲突更糟糕的是意外冲突。拜登确认不久后会与习近平再次视讯通话，届时会明确向对方表示双方正展开竞争而不是冲突，双方不应有误解，应确保不发生意外。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星期二提出最新法案，提议每年授权拨款30亿美元为台湾加强其防卫能力，以抵御来自中国潜在的军事侵略威胁。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提出的武装台湾法将指派美国国防部长成立台湾安全援助倡议，并计划在2023年至2027年间每年为该倡议拨款30亿美元。法案强调授权的资金将向台湾提供所需的设备、培训和其他军事支持，以加速升级台湾的不对称战力，目的在于延迟、减弱和抵抗中国军事入侵台湾的能力。法案指出，美国未来将向台湾出售、租赁或以其他的方式提供常规武器，以抵御北京的军事威胁，但条件为台湾在部署可信的不对称防卫能力方面取得进展。法案中的国会共识认为，中国入侵台湾的威胁正迅速增加，预计到2025年后，危险水平将进一步升高。美国强烈希望防止中国入侵和夺取对台湾的控制。美国11月2号的选举中，54岁的共和党候选人杨金当选弗吉尼亚州长，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前州长麦考利夫。杨金3号清晨在庆祝胜利的一次集会上呼吁支持者与他一道改变弗吉尼亚的方向。
Alrighty, Virginia, we won this thing! Together.We will change the trajectory of this commonwealth. And friends, we are going to start that transformation on day one. For too long, we've been expected to shelve our dreams, to shelve our hope.To settle for low expectations, we will not be a commonwealth of low expectations. We'll be a commonwealth of high expectations. We can build a new day for Virginians where, yes, we soar and we never settle. A new day where all Virginians, all of us, can deserve.To look forward to grabbing, to aspiring, to dreaming, and then achieving that great Virginia promise. God bless you all. God bless the country.
另外，在历史名城波士顿，36岁的市议员台湾裔美国人吴米当选波士顿市长，成为波士顿历史上首位女性亚裔市长。许多波士顿居民表示，吴米的当选令他们备受鼓舞。他将于11月16号就职。另外，在美国中西部城市辛辛那提的市长选举中，39岁的普瑞瓦尔成为该市的首位亚裔市长。普瑞瓦尔的母亲是西藏人，父亲是印度人。
Thank you for placing your trust in me to serve as the next mayor of Boston.
This time, both candidates are women, and they are people of color.Right, so we're making good progress.
We said these things are possible. And today, the voters of Boston said all these things are possible too.
It's a big achievement, and I'm glad that I lived to see it.
Seeing Michelle as the first woman, the first woman of color, to be elected to this office is incredibly inspiring.
Elected the first Asian mayor of Cincinnati, being elected the first Asian mayor in a Midwestern city, is, I think, a profound statement of Cincinnati's future.
感谢致电美国之音美国观察的留言信箱，我们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并留下您的姓氏和所在地，我们期待在节目中分享您的观点，请耐心等待提示音后留言。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在周二刚结束的选举中，共和党人杨金当选弗吉尼亚州长，前州长民主党人麦考利夫意外败北。另外，此前被认为没有悬念的新泽西州长角逐中，两党的候选人差距甚微，难分胜负。分析认为，这一次的选举既可能成为明年中期选举的风向标，又可以被视为对拜登总统将近一年来施政情况的民意公投。另外，在自由派的堡垒波士顿，台湾移民第二代吴敏赢得选举，成为当地的第一位女性和亚裔市长。有关本次选举的政治意义和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教授和目前正在竞选佛罗里达州议员的共和党籍参选人赵宇空先生一起来讨论，欢迎两位。
谢谢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两位好，那首先呢，我是想请问翁教授，您对于弗吉尼亚州的这一次的选举结果有没有感到意外？因为我们知道在一年前，在这个拜登和特朗普的对决中呢，拜登是在弗吉尼亚州以10%的优势取胜，那么这一次呢，杨金是赢下了2%。您认为杨金的取胜的因素都有哪些？
是，这次确实哦，如果从选前的民调来看，确实有一点点让人跌破眼镜。不过以整个美国政局的大环境来说呢，拜登总统带领的民主党现在声势正在往下走的部分，确实也反映出某种程度上民众对于民主党有更高的期待，或者是说有一点失望。而在这次的选举当中呢，尤其在维吉尼亚州哦，民主党的候选人有点太过依赖过去的这个传统的战法，也就是一年之前民主党胜选的原因、胜选的模式，所谓的反川普以及疫情的这个成就。事实上过一年过去了，因为我们知道反川普的动力正在逐渐的消失，再加上疫情已经没有这么大的疑虑，所有的民众呢大概就回归了政策上面的辩论。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这个时间点，尤其是拜登总统带领的民主党的团队，现在看起来在外交内政上面各自都出现了一点点让人担心的部分，这也导致了共和党有更大的失利空间。杨金之所以获胜，他一方面呢是凝聚了川普的支持者，虽然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凝聚了川普的支持者，可是他同时又主打所谓的民主党的政府并没有给维吉尼亚州，或者是并没有给大家社会呢带来更多的贡献，所以基本上他打的政策牌，打的反这个民主党表现不好的这个牌非常的奏效，再加上成功的催票。如果我们看投票率，这一次很显然的维吉尼亚州的投票率要远比2017年的时候来的高很多，以两人的得票来说，双方都超过150万票，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与上次来相比的话，上次是140万对110几万，这一次是160几对150几，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投票率被冲高的情况之下，很多的保守选民，很多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选民，大概在去年输了之后，这一次有点出一口怨气的感觉。这是为什么杨金这次好像有点跌破眼镜？可是呢，大环境来说呢，确实有迹可循。
是，那赵宇空先生，我想听一听您的观点，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的结果可能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也是因为弗吉尼亚州它其实是从一个紫色的州正在往蓝色转变的这么一个州。那么这一次杨金能获胜，您认为这和选民对于拜登总统这个入主白宫之后表现并不是很满意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关系极大，因为拜登总统在他竞选的时候他承诺他是个中间派，但是呢，其实他所做的东西呢，都是走了采纳了极左的东西，对吧？就比如说，在全国他搞 critical race theory， 就种族这个理论教育，搞种族斗争，然后呢，四处纵容犯罪，很多极左民主党呢要这个削减警察的经费，而且呢就开放边界，现在已经有170万非法移民涌入了，而且就是说还声称最近说拜登政府要给每位非法移民，如果他们的孩子被分离了，要$45万的这样。大家知道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就是前线的战死的历史，全个家庭才得到40万的补偿，就是这样的非常之就是说 这样的极左的政策，而且大撒浪纳税人的钱，所以在这个大的环境下，就是说现在就是犹如就副总统那个就是说贺锦丽所提的，这是一个风向标，这意味着整个就是说明年中期选举的走向肯定一个大红的浪潮将来临，民主党呢就是说将会失去很大程度有可能失去参众两院，而且来说他们走的，我想就是补充就是说翁教授的一句话，他们不只是一点让人失望，而且是极大程度的让人失望。现在流传的就是 Let's go Brandon 等等就是说呼声，这不只是一个就是说对政治人物的一个起效，而是反映了全国民众的呼声。
那赵宇空先生，我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他这个杨坚的获胜和他自己本人的一个策略有多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看到，尤其是他对于这个前总统特朗普的一个态度，他似乎是在选前一直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这样一个姿态，他没有抨击过特朗普，但是他呢得到了特朗普的支持，但是他自己也没有邀请过特朗普来为他站台。那有分析认为说，这样的一个姿态呢，使他既获得了支持特朗普的这个基本盘的这个选票，又争取到了那些可能并不是很赞同特朗普的一些中间派的支持，最终让他能够以一个可以说是黑马的身份来赢得了弗吉尼亚州的选战。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观点？
我非常赞同您刚才所提的这个观点，因为他呢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非常广泛的联盟，从就是说特朗普总统的就是说坚定的支持者，一直到很多中间选民，像昨天那个我看到踊跃发言的有我们中国来的移民，有印度的移民，很多中间派包括印度原来偏左的移民，而且这一次的话有55%的西班牙裔的这个选民都投了就是说杨坚的选票，这对共和党人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而且在民主党有60多万人就是说超出往常的投票的情况下，他依然2%影响，所以他的整个策略就是说，其实民主党呢是生活在过去，一直要把那个杨坚跟那个特朗普联系在一起，他失去了就是说就是老百姓的关注点，老百姓关注的是教育，关注的是经济，关注的是他们的未来，他们的，而且就是目前来说这个有供应链的问题，物价上涨的问题，那么多问题民主党不去就是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杨坚抓住这些问题，我觉得他的策略非常之好，而且他跟那个特朗普他不拒绝特朗普的，就是说他不去攻击特朗普总统，但是呢他也就是说会邀请他来，他凭他自己一己之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在就是说在弗吉尼亚这个州是个非常好的，就是非常之怎么说非常之就是说成功的一个竞选策略。
嗯，那您认为这个竞选策略有没有可能被共和党人沿用到明年的中期选举？
嗯，我觉得完全可能，尤其是在那些紫色的或者就是稍微浅蓝那些州，但在深红的州的话，那就不一定需要这个策略。在很多深红的州的话，就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是就是非常之强大，但是呢就是在那些浅就是紫色的或者浅蓝的选区的话，这个策略就会非常管用。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翁吕中教授哈，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听了赵宇空先生的分析以后，我们看到不管是从这个结果还是到现在的拜登总统的民意调查，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党人现在是面临很大的压力，尤其是这个明年中期选举就要来了，那么您认为在接下来的这一年里到中期选举之前，像拜登总统包括像佩洛西像舒默这些民主党的领袖，他们能够做一些什么来挽回这些在过去一年中下滑的民意？
其实就像刚刚赵先生所强调的，现在民主党最大的问题是要让民众有感。拜登总统上任之后，他一心的想要把他的长处发挥出来。我们知道拜登总统在做参议员的时候，他一直强调他在外交国防上面有很大的这个优势，他很熟悉这些议题。可是其实民众最关注的议题啊，往往都是生活周遭的，譬如说税制的改变，或者是有没有征税，然后人民的这个一般的生活的福利哦。但是外交国防或者是所谓的绿能 环保，虽然看起来听起来是很理想的，也是拜登的强项，问题是这些议题对于一般的人民来说可能稍微的有所距离，所以民主党现在要做到的事情可能要赶快的回防所谓的国内的内政问题。我们知道 all politics is local， 现在拜登呢虽然在美中的关系上面好像很努力的在琢磨，而且过去在八月份的时候阿富汗的这个撤军事件也让拜登总统在外交上面有点吃了一些有点这个让人失望，导致整个拜登政府呢，拜登的团队本来想要在外交上面加分，来让美国民众感觉到民族情感或者是整个国家的情绪有提升，看起来是失败的。现在必须利用一年的时间，赶快在其中选举之前，让美国的民众真的有感受到拜登所提出来的这些政见，包括了基础建设的这些预算，真的能够过关。否则的话，民众无感，那在2022年的其中选举，恐怕民主党要失掉不少的国会的席次。那一旦民主党失去国会的席次，失去了主动权，事实上，拜登总统会不会提前跛脚？我觉得就非常大的挑战了。
是，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拜登总统他推出的基建和社会开支法案啊，那您认为现在民主党能够做些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法案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对拜登总统的这个执政的这个成绩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也是很容易可以让民众有感的这么一个法案。那您认为现在民主党人需要做些什么？
民主党人可以做的事情，事实上拜登总统一开始的计划太大了。我们从数字来说，$3.5兆确实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现在他虽然已经做出妥协，大概是腰斩一半到1.75兆，但是问题是对于拜登来说，拜登的这个民主党的团队来说，还是有不少的民主党的国会议员，他所在的地方可能并不是一个深蓝州的状况，他所在的这些选民对于这样的一个举债，对于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可能还有不少的疑虑。换句话说，拜登现在的民主党可以做的，或许是要更加的，可能要多妥协一些，想办法的让自己的党内都有一个比较凝聚、比较团结的意识，接下来才有可能在最后这一年，就是在其中选举之前呢，赶快的凝聚共识，打出真正让民众有感的政见。我觉得民主党现在非常需要民众赶快拉抬在民众心中的形象。
是的，王教授，再追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杨金他这个赢下了弗吉尼亚州长选举，那么他之前的一些政策的重点，包括像教材的选择、教育，包括 critical race theory， 包括疫情后的重启，还有这个跨性别青少年卫生间的选择，您认为这些政策对于全美范围的这些州来讲，对于中期选举来讲有多重要？它会不会被推广到这些议题会不会在这个全国的范围内，在中期选举的时候更广泛的被讨论？
其实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是，美国的民主确实是走向了极化的现象。所谓的蓝红的对决，共和党和民主党是比较激化的对立。拜登总统虽然上台一直在讲说他希望能够团结美国，可是现在看起来他的政策并没有团结美国。那当然，共和党也抓紧了拜登的政策进行一些攻势。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选举，2021年的选举就已经看到了，像您刚刚讲到的，杨金的策略其实是走得非常的右派。接下来我们会接下来在一年之内，为了要提升所谓的投票率，选民要有感受，选民要有情感上面的投入，你就必须要让他有激情，有激情可能就要走得更极端，这是我们所担心的。那也希望所有两边所有的美国的选民都能够更理智一点。
好的，那接下来我想请问赵玉空先生哈，接下来面对2022年的这个中期选举，那么对于共和党人来讲，竞选的策略是什么？特朗普在这个中期选举中，对于美国的选举这个重量还有多大？
首先呢，我想那个补充一点我的意见，我不赞同这个翁教授呢说民主党需要做更多，我觉得民主党要少做，民主党要不就是要把那个政治的自由、经济的自由就还给人民，就是说，在这个就里根总统早就说过，政府不是 solution， 不是解决方案，政府是问题所在，所以这是最主要的。从共和党来说，我觉得呢，我们应该抓住这个，就是说这么一个很好的趋势，尤其呢，就是从这个杨金这个竞选的策略呢，就是说来那个 把我们的就是整个共和党呢，就是联合起来，就是说从这个川普的坚定的支持者一直到这个中间的这种选民都要这个联合起来。我们要提出的我们的施政纲领呢，要关乎到我们的国计民生，关乎到美国的发展。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要打爱国这个牌子，因为民主党是骂美国，把美国说的是一个种族就是歧视的国家，是个坏的国家。这呢，我觉得呢，给我共和党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们是为作为美国人是感到骄傲的。所以呢，我觉得中期选举我们可能会赢得大胜。
翁教授，您对赵宇空先生的观点有什么样的评价？
确实哦，就如同我刚刚说的，现在美国的政治民主政治走向了一个比较两极化的，双方互有批判。但是问题是，如果走得比较极端，共和党现在采取的策略，我们希望的是在其中选举至少不要走向就是像过去比较稍微更极端的，可能是川普式的打法。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共和党的选民他可能会非常的激动的，遇到所有的民主党的政策都会反对哦。可是民主党有一些政策确实是可以讨论的。其实美国立国的精神就是希望多元的意见有办法交流，但是现在双方我们看得到的是，双方包括国会议员也就互相不合作，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刚刚讲说要做的更多，所谓的做的更多是要让人民有感，不是在钱的部分要收的更多税或者是要花更多的钱，而是民主党人必须要非常理解到底他自己的选民需要什么事情，做的更多不一定是花钱，做的更多是要展现出他的政策是有贴近民意的，其实符合刚刚这个赵先生所说的，符合人民的需要。你如果人民需要的是减税，民主党就必须要妥协，必须要去思考，这是人民要的。我想这才是政党政治存在的目的。
好的，那两位，接下来我想说一下波士顿的这个市长选举的结果，就是台湾裔的吴米，她是成为了波士顿历史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性和亚裔的市长。那么我想再继续请问翁立中教授啊，就是吴米，我们知道这个波士顿它是一个自由派的堡垒了，那他的观点其实在自由派中也是非常偏左的这样的一个倾向。那么您认为这会不会限制他之后在联邦层级求职的发展？
确实，我们看到吴米的当选会让很多的亚裔美国人觉得亚裔的参政开始变多，开始受到更大的重视。可是我们回归非常理性现实的数字来看，其实波士顿的市长选举，第一，它的投票率并不高，而且波士顿呢，事实上整个波士顿市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规模的选举，所以虽然它的象征意义是很大的，但是实际上如果他想要更上一层楼，譬如说选联邦等级的国会议员，坦白说他还有很大的挑战。当然他在波士顿因为享有这个地利之便，享有这个媒体的光环，所以他可以认真的做事。就像前任的波士顿市长 Marty Walsh 现在就成了美国的劳工部部长一样，也许可以寻求这样的一个方式继续从政，作为行政官员，如果他施政表现不错的话。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到一点是，现在的亚裔族群参政的部分是非常值得让亚裔美国人感到骄傲或者是感到高兴的。毕竟我们过去传统来说，亚裔美国人都是比较谦虚，比较不愿意表达意见，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可以跟这个赵先同台，因为我觉得亚裔美国人不论你是哪一个政党 ，Asian American 是必须要发出声音的。吴敏代表的是一种力量，代表的是一种声音，不论他是任何派别，我觉得亚裔美国人他必须要发声。
是。那接下来赵宇空教授您的观点，赵宇空先生您的观点。
我呢，首先谢谢那个温教授刚才的这个的鼓励。然后呢，我觉得吴敏呢，作为华人的参政议政呢，这我为他高兴，也对他的这个竞选成功呢表示祝贺。但是呢，与此同时，我想指出呢，就是说很多华人的我们的就是参政，就是说这些政治家吧，就是在就是说为了就是说就是说随从政党的主张，很多呢就。就是违背了我们本族的责任，就是说整个亚裔的利益。比如说吴米，他就是说支持波士顿这考试中学取消标准考试，这就损害了我们亚裔的利益。还有呢，他支持黑命贵，这也给亚裔的社区安全带来很多的危险。所以就是我呢，希望我们亚裔参政议政呢，一定要跟我们就是说跟美国的大方向、美国的利益、美国人民的利益，还有我们亚裔的利益，保护我们合法的权益。不要只是为了参政而把我们的就是说利益给相当于给就是损害了，所以呢，这是我对他的一句忠告。
是，其实我采访过这个吴敏，我在波士顿之前也采访过。那么当时我听到的意见呢是，很多人可能是支持他在环保方面，或者说这个免费的交通、可负担的交通、医疗这方面的观点。那么当然，赵玉空先生，您提出的这个观点呢，也是很多人是有所担忧的这个方面。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只能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翁旅中教授和赵玉空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
非常感谢啊、所有的观众和那个于女士，您的主持非常精彩。
感谢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